今天正道题目是有福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华牧师。正道的经文取自启示录第16章1到7节。
弟兄姐妹们早安，恭喜发财，不要吗？我们感谢主能够来庆祝农历新年。我也知道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不可以回家过年，但是我也知道也有一些家庭开放也接待这些没有办法回去的弟兄姐妹来庆祝除夕，还有在初一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家一同的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但愿我相信神会赐福，会祝福这些凭着爱心来接待主内弟兄姐妹的家庭。好，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在时常有想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在旧约里面，我们时常看到上帝的祝福都有好多种，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打个比方，长寿，不然就是发财，然后这些都是上帝会给的。我们所以因此我们不要说你恭喜发财你就好像不可以，这样是可以的。而如果上帝要给你金钱，你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但是呢，很少有一种福分是在新约里面时常提到，其实在旧约已经有了，不过在新约会讲特别的明显，就是今天我要谈的。它有一种福分是在农历新年我们很少谈。我们或许也不会想到要去谈的，但是它却是一种福分。这个福分叫做为义受苦，为义受苦也是个福分来的，是基督讲的。当然你不要说哇为义受苦一定要死了咯，不一定。我们要记住为义受苦的人不等于说你一定要为耶稣基督缘故摆上你牺牲你的生命，不一定。但是什么叫做为义受苦，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在农历新年，在新的一年，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OK， 好，我们来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再次给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主，你也一样的保守我们，有健康的时候，也有疾病的时候，有富足的时候，也有贫穷的时候。然而主，我们都相信你是充满慈爱、公义、圣洁、怜悯的上帝。因此主，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事，无论我们是富足、贫穷、健康或有疾病，主你都是好的，你都是善的，你都是那圣洁的上帝。因此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来仰望你，来信靠你。求主你这时候你就安静我们的心的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相信你们在不久之前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alright? 就是说有一位16岁印族的一个印度的一个学生 ,alright? 他企图来策划用很极端的手法来准备攻击新加坡的本地两所的回教堂。那这个人呢，这个少年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基本上他16岁，他根据新闻的报道，他是信仰基督教新教 ,protest, 基督教新教 ,alright, 然后呢，他这个人他新闻说他是信基督教的，然后他是中学生，普通学术研流的学生 ,alright, 然后很难想象他竟然一个少年人 ,alright, 我不懂几个人是16岁的 ,alright, 16岁，我在16岁的时候我还在打Alright? 但16岁这个人竟然会想到说我要去攻击本地的两所的回教堂，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基本上是要效仿两年前在纽西兰 Christchurch 那个地方回教堂遭连环攻击的事件。Alright? 所以他要效仿然后来攻击回教堂。所以当这样事情一报道出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少年人你应该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事情离你不远。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话，我相信我们基本上会有几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要赶快限制少年人上网的时间。 啊，少年人现在很喜欢上网 ，OK。然后你说哦，我们要限制他。第二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来教导年轻人来辨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网站 ，OK。尤其是那些有基督教的网站，不是所有的基督教的网站都是好的 ，OK。还有我们可能会说哦，我们要让他们小心哦。你要说，可能你会说哇，这是什么教会，竟然让这年轻人变成这样极端？这是什么教会？你说哦，我们不要远离这样的教会。哦，可能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找牧师教导。哦，就有人就说，牧师你要教导年轻人，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恐怖分子？哎，所以那不只是这样的事情，而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很正常的回应。但是我们要怎么来看呢？今天我要谈的就是，首先我们的确是要真的去注意一些辨认一些基督教正确的网站，但是更重要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就是基督的教导。哦，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模式？我们是活在一个抵挡基督教，甚至抵挡基督的一个时代。启示录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说，因此就在抵挡基督教跟基督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看基督教导？他怎么教导年轻人？他怎么教导我们这些人？而我可能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的教导，然后同时信徒该怎么样的来回应。所以我的信息里面，首先我们要记住哦，我们是活在一个抵挡基督跟攻击教会的时代。他不一定是用炸弹来炸你，不一定。我相信新加坡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上帝会保守。但是呢，就在面对一个敌基督、抗拒圣经、抗拒基督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所需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无论发生在什么，在信徒身上，在教会身上，是我们要相信这一点。第一，我们的上帝他一定会自行审判，一定 God will judge、right? 第二，我们要谈就是有三个教导，基督的教导，他谈到三个教导，在面对这些敌人的攻击的时候，抵挡基督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有三个教导。第三，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OK，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篇信只是针对恐怖分子，不是 ，Alright， 不是的 ，OK。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第一节到第五节了，一二三。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六章。其实十六章之前已经谈，十五章就已经开始介绍十六章。十六章在谈什么呢？是在谈七个碗，而七个碗 seven bowl of wrath， 来七个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只谈三个碗，来三个碗，前面三个碗。那第十五章就谈到，就是说预备，在十六章的时候就有天使一个一个的带着金碗，里面盛满着上帝的愤怒。Alright， 然后呢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七个碗里头呢，我们就要回想在启示录里面其实已经谈到七个印，还有七个号角，然后接下来就七个碗。Alright， 然后每一个事情它都有关联的。首先我们来看七个号角跟七个碗的一个对比。首先第一个号角里头它也谈到有冰雹和混杂着血的火投在地上，也就是说有自然天灾已经发生在这世界上。Alright， 现在破坏的能力，破坏这地上的自然的一切呢，有多少呢？有三分之一的破坏性。Alright， 而在七个碗，在这个七个印之前呢，七个印呢是有四分之一的破坏杀伤力。然后来到这个七个号角的时候，变成演变成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事情是越来越严重的。 然后来到这个第一个晚的时候呢，来到七个晚的时候，事情更严重，基本上是已经预备我们进入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晚也是把灾难呢逃的晚，这个愤怒的晚倒在地上。Alright, 然后这次不是在破坏自然界的事情而已，它乃是发生在使人所有敬拜偶像的人 ，Alright, 他有恶性的毒瘤、毒疮生长在他的身上。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严重性，在这里说碗倒在地上，同时生在那些有受记号和敬拜受的人身上。这些字很重要，就是说地上还有所那一些。也就是说他已经从一个局部性的一个审判演变成一个全部性的一个审判。From a partial judgment, it develops into a total destruction. Alright? 所以你会慢慢发现到七个碗已经来到的其实是一个尾端的意思。Alright? 然后第二个号角也谈到，就是说有一个第二个号角谈到说有燃烧着的大山投在海里，海里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里受造的一切受造物呢都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被毁坏了三分之一。来到第二个碗的时候，有愤怒的碗倒在海里头，海水变成血，然后呢好像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了。你注意这些字，在海里就是 total destruction， 他没有告诉你说在某个地方，不是，在海里。还有呢，海里的一切生物，它不像之前说三分之一，明白吗？所以你看，你在整个局势是会很糟糕。Alright，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第三个号角呢，第三个号角就有一个大星，燃烧着大星从天上降落下来，然后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还有园里的众水泉源里头，然后三分之一的众水三分之一就变成苦什么？苦什么？接近 OK， 你们读好了，三分之一 Alright，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碗就怎么样，也同样的愤怒的碗倒在江河众水里头，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江河和众水 Alright， 所以它已经成三分之一，慢慢的演变成了全部性的一个破坏性。然后接下来还讲什么众水，这两个字很重要，他没有在跟你说局部性或者地区性，他说众水。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很难想象水变成血的样子。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记住哦，这是象征性的说法。然后它可能是指会有更多的海啸。Alright? 当然也可以指说如果水变成血的时候，也就是说水已经没有办法拿来喝，牲畜也没有办法喝水，而这些灾害是全面性的。因此当我们每次看到水变成血或者海水变成血的时候，它有三个意思。什么三个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自然界上面的全面性的破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在经济上面全面性的破坏的效应。也就是因为在这些经文在写的时候，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他在写给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他们的经济的运行靠海靠河流，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全面性的受到破坏的时候呢，他们整个经济上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我们会注意的。所以第一，自然界全面性的破坏；第二，经济上面全面性的破坏；第三，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针对相信敬拜和遵行兽和龙的教导所带来的全面性的苦难跟死亡。在圣经里头，尤其是在新约里头，旧约其实也就谈到，启示录里面他也特别谈到众水或者海的时候，其实他是指什么呢？他乃是指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所以他有三个层面的意思。所以因此呢，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我要有一位来跟我讲话，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跟我讲话，说你来，我要把那些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你。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众水是指谁呢？ 不信的人，敬拜龙跟兽的人的意思。所以因此呢，如果你们回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海跟重水变成雪有这三个意思。第一，自然界的破坏；第二，经济上面带来的破坏；第三，是指针对那些不信的人所带来的什么苦难跟死亡的意思，三个意思。Alright? 所以而这样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会不断在重复再重复再重复。那这个基本上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为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从一个局部性，从一个 one quarter, one third, 还有 total destruction, 这个整个审判的模式来看，其实你们已经告诉你一个信息，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其实我们的上帝他一直都在行审判。一直都在行审判。而上帝为什么会行审判呢？原来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今在昔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流圣徒的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这是第六节。Alright, 所以因此当我们抓住第六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你，无论发生在教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受到怎么样一个抵挡基督的人，多么不公义的、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相信，我们的神他一定会行审判，照着他的时间。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讲到 total destruction。那接下来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是讲到 total destruction, 你看今天世界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还没有。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咯。疫情只是给你，新冠病毒只是给你一个初尝的味道。它只是个开始而已。Alright? 所以因此你就要问一个问题， OK, 从现在到 total destruction, 从现在到完全上帝完全毁坏这世界之前，这段时间我们该怎么办？你要问这个问题哦。我知道，当然我知道上帝会行审判，但我们该做什么？身为信徒我们该做什么？这是今天的重点。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就谈到有一个声音。好，第七节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啊，全能的神，你的审判真实公义。然后我们要问，这祭坛中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哦，这祭坛上面的声音，还记得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这里谈到开第五个印，羔羊开第五个印的时候，祭坛下面有一些声音从祭坛上出来。那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是那些为了上帝的道，为了自己做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个是在第六章。所以在这里第七节就谈到说，祭坛中有声音是指谁呢？是指那些因信仰的缘故被杀的信徒的声音。同时这些人也是那些虽然遇到苦难遇到被杀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采取报复的行动的信徒。他们只是祷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第一个功课，基督要我们所学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首先你要记住，我们的上帝他一定行审判。第二个他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为自己祷告，就好像这些人一样。怎么样为自己祷告呢？顺服神的作为。我们遇到那些抵挡基督的人，或者是让我们受苦，因信仰受苦的人，我们一定会很生气。我们看到敌人的脸，我们就很想揍他的那种。我们还会等候吗？我们真的会去这样等候吗？不是的。耶稣基督说，你要为自己先祷告，为他们同时呢要等候神的作为。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为迫害你们的祈祷。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这里的教导，第一个教导就是说，你要为自己祷告， 你心里面一定有很多愤怒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看到教会，就算不发生在新加坡，在其他地方你看到教会，基督教的教会被迫害，被炸了，很多信徒可能在北朝鲜被抓了，然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哦，我心里面充满着愤怒。但是我们该做什么？在你愤怒的时候，第一个教导就是你要向神祷告，为自己祷告。好，你不要像这个年轻人采取自己的一个行动来做报复的工作，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所以第一，为自己祷告，你要顺服，就好像在祭坛下面的圣灵说，主啊，全能的主，他们在等候到什么时候呢？等到那些一样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哦，有段时间的，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所以第一，你要为自己祷告，让你顺服在上帝的时间。 All right? 然后第二，你要求神的赦免跟改变。那这句话不是说你求为这些人求神赦免，他们还没有到他们，先为自己求神赦免你自己，求神改变你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来等候上帝，我们很难来爱这些仇敌。主耶稣基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怎么爱？所以你要为自己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虽然不一定会遇到恐怖分子，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会令你感到咬牙切齿。真的，有些可能是你的同事，有些可能是你的配偶，有些可能是你的孩子，有些可能是你学校的学生，同班同学，可能是你的父母。哦，他们真的是令你感到很难堪的那种。你们该怎么回应？为自己祷告，顺服在上帝的时间。第二，也为自己祷告，做什么呢？求神赦免跟改变。因为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很自然的恨那个人，不睬那些人，甚至我们可能会去抵抗这些人，抵挡这些人，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而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很难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你问我，我也是觉得很难。我必须不断的祷告，为自己祷告。那我相信有一个人，你们已经到目前已经很熟了。All right, 我同样我在用 Corrie Ten Boom 这个荷兰人，这个宣教师，他是一个基督的使者，他在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的一个见证。然后他在集中营的时候，在 concentration camp 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跟他的妹妹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哦，他们每天都要做劳力 ，all right， 然后呢，但又同时吃的又不够，睡的又不好，所以有一次他的妹妹做到已经身体很脆弱了，所以他跟妹妹就告诉旁边的那个军人，他说，请你不要再给我今天不要再给我额外的工作做了。他说我的体力已经撑不住了。然后这个军人就说什么？军人什么都不说。啊，军人脸色没有变，他只是看着他说，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做决定。I decide for you. Alright, 我会为你做决定。那接下来呢，他的妹妹 Betsy 呢就被毒打。Alright, 真的是被毒打，打他脸。肿，然后流血，不断流血。如果你是 Corrie Ten Boom， 是他的姐姐，你站在旁边看到你妹妹给人家打，你会做什么事？你告诉我。哇，我如果是 Corrie Ten Boom， 我会很生气，我可能会冲上去，我揍了这个军人再说，反正都要被鞭打的嘛。我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 Corrie Ten Boom 他姐姐就冲上去，但是他的妹妹马上就说 ：“No no no no。”不要恨这个敌人，不要恨这个敌人。All right, you must love, you must forgive. 他说你要爱这个人，你要宽容，要赦免，原谅这个人。但是 Corrie 他这个姐姐知道他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所以当然他就停下来，他什么也没有做。不过他很难过，他很难受，他就晚上他就自己去走，也同时在祷告，向神祷告，向主祷告。他说：“主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个人。”他心里面充满着许多的苦毒跟愤怒。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Corey Ten Boom 说他就想到一段经文，经文进入他的脑海里头，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说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的盼望 Your hope 它是不会让你感到蒙羞的。 Oh, don't feel ashamed of gospel of your hope 他讲。Alright, 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充满他，感动他，圣灵的爱又在 充满着他。那个时候他来说，他讲什么？他说哦，原来上帝的爱充满我的时候，他讲我才得到自由。因为他不如果他都被卡在里头，他被 trap 在那个恨里头，好像被卡在里头，然后他说我终于得到自由，原来赦免了原谅人是能够是一个能够打开我心里面的苦毒的钥匙，原来赦免人是能够打开我心里面的仇恨的一个手铐，赦免人是一个能力，它让我能够远离那些苦毒，然后使我能够原谅那个人。哇，你怎么可以不为自己祷告？我在问我自己，我怎么可以不为自己的软弱祷告呢？所以你要为自己的软弱跟罪祷告。什么时候你没有办法原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里面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软弱来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 I can't， 我们这是做不到的。第一点 I can't， really I can't。 所以每一天要为自己祷告。第二，你还为自己祷告什么呢？你要向神认罪，你要不断地告诉神，上帝对不起，我做不到，但是我一直在重犯，我一直在重犯，我一直在失败。 I'm sorry God。 First of all 你讲 I can't， 第二你讲 I'm sorry。 然后每天真的要不断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第三，寻求神的灵跟话语的改变，求神帮助你，求神赐给你改变。我们每天都需要，每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信的人、抵挡基督的人、羞辱上帝的人、轻看你的人，所以我们都需要每天来祷告。 Corey Ten Boom 这个见证听起来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不是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为自己祷告。所以求神的圣灵充满引导话语来改变我们。然后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你要与神一同征战。 Let's go and fight together。 第一 I can't， 真的我们做不到，这是违背我们的本性的。第二 I'm sorry， 跟上帝认罪悔改。第三，求神帮助你，圣灵充满你，圣灵的话语不断的苏醒你，安慰你，安慰你，安慰你。最后，跟神一同去征战。你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真的爱这样的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会不断的在重复，只要我们活在这世上，这样事情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而我们会不断的在挣扎。当然我们会慢慢的成长，会慢慢的成长，一定会成长，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会慢慢的在成长当中。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教导，就是第一个教导是什么？你向为自己向神祷告，等候他的时间，上帝会有他的时间的。第二，为自己软弱祷告认罪， OK， 求神帮助你。第三个教导是什么呢？啊，我开始为那个人祷告，为罪人祷告，为对方祷告。 Alright，你不要马上为对方祷告。如果你为对方祷告，可能你很多时候你都带着愤怒为对方祷告，神啊审判他，神啊上帝审判他，不是，先为自己祷告。 Alright， 所以为罪人祷告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呢？哦，你为怎么样的人祷告呢？为每天在攻击你、羞辱你的信仰跟羞辱上帝的人、攻占你的人祷告。很难，但是你要为他们祈求代求。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十八章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他为多少个人祷告？因为上帝说他要毁灭所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代求。他说哦，如果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上帝你要毁灭这个地方吗？ 接下来说，如果上帝啊，这个城里面有45个人，你要毁坏，有45个义人，好的义人，信你的义人，你要毁坏这个城吗？啊，接下来他还说，这上帝啊，如果这个城里面有40个义人，有30个义人，有20个义人，有10个义人，难道这10个义人不值得你来赦免原谅吗？哦，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很少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在为谁代求？不是那50个义人或10个义人，他乃是为那个城里面的人代求。城里面的人是谁？哦，城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抵挡神、羞辱上帝的使者的人，要强奸上帝的使者的人，你记住。同时也是要放奸淫、搞同性恋的人。哦，都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一大群不可爱的人。但是亚伯拉罕就为他们代求。哦，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为别人代求，为那些不信的人代求。我们只懂得怎么讨厌他们、厌弃他们，但是我们却没有为他们代求。所以如果信徒们，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要为他们代求。怎么代求呢？首先，当你为他们代求的时候，真的，你 pray for 这些人的时候，当你认罪、你悔改，你会发现到，哦，你会发现到谦卑的功课。我最近我在看圣经，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问一个问题，尤其是读了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他做一个对比，而不信主的人跟重建圣殿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差距？两组的人都是很骄傲的人。抵挡上帝的人，轻看上帝的人。Alright, 但是呢，那些重建圣殿的人竟然虽然认识神，可是却是更骄傲的人。你注意去看马拉基书。所以我在问我自己，我们在问我自己这个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在看着这是我周围那些不可爱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抵挡基督的人，搞同性恋的人。哦，我很讨厌他们，甚至会仇恨他们。但有什么差别？他跟我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如果今天我不是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我跟他没有什么差别的。唯一的差别是我们今天我只不过是一个靠着上帝恩典得到赦免的人。唯一的差别是这个。如果上帝给我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金钱，我会犯很多罪。哦，我跟他们没有差距的。所以第一，你要为这些人代求，当你为这些人代求的时候，你会慢慢的想到上帝要你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跟他们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的话。第二，我们为他们代求，就是也让他们，你会慢慢发现，明白一件事情，他们跟你一样都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他们都需要，因为他们迷失了，他们真的迷失了。这16岁的年轻人迷失了，重点不在他上什么网站，重点不是在他去什么教会，重点是在他迷失了。信徒们，哦，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为这些人祷告，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求上帝的恩典不断的临到，很多时候我们很想放弃这些人， Alright, 但是呢，哦，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而神是可以改变的。不过你照着上帝的时间，你不要马上求上帝啊，审判这个人。我们跟门徒一样，跟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主啊，要不要让我们呼唤叫火降下来烧死这些人？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恨，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激怒的人。我开车的时候，真的。你还没有看过我开快车的时候，我生气的时候好像一头牛。哦，求神赦免。所以求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这些人。而上帝恩典跟怜悯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上帝很多时候在拯救一个人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同班同学，满口的脏话。无论是女性在场或男性在场，满口的脏话，大学生， 跟他谈工程 project 的时候，他是脏话先开口，然后会羞辱女性的。我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人，没有人要跟他同工的，我也很讨厌他。我后来工作了好多年，有一天我遇到他，他竟然告诉我他要做宣教师，我真的是，上帝你在开什么玩笑？这个人说做宣教师，我真的很难想象。我说真的吗？你在开玩笑？你做什么宣教师？哦，原来我比他，我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上帝赦免他，他后来跑到日本去做宣教师。所以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人祷告，上帝恩典会超过我们所想象。你不要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这些人，因为只要上帝还没有完全毁坏这世界，这些人是有上帝给他们的时间的。All right， 好，同时我们要记住一点，为什么没有罪人祷告呢？因为耶稣基督一路来都为我们这些人代求，耶稣基督一路来都为我们代求。Oh， so pray for those who are lost， 为这16岁的少年人祷告，为你四周围你看到的人你觉得很不可爱的人祷告，因为基督为我们祷告，基督为我们代求，基督从来没有放弃的。哦，我们这个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回到天上与基督同在。哦，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会感到很惊讶，我们会感到很惊讶，基督是多么的每天每个时刻为我们代求，是我们不配的。 Corrie ten Boom， 同样的那个荷兰的那个宣教士，世界大战过后之后呢，他就被邀请到不同教会讲道。有一天他在讲道讲完了之后呢，他就下来走到门口，教会的那个教堂的门口，每个人要离开的时候跟他握手啊，问安啊等等。他看到有一个人坐在会众当中，他马上认出那个人，哦，那个人我见过，原来他是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军人。哦，如果我是 Corrie ten Boom， 我不能怎么讲道，我的敌人一直不断毒打我妹妹跟我的敌人，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preach。 但是他看到这个男人的这个军人的时候，他就讲完信息，他站在门口，那个军人就走到这个 Corrie ten Boom 的面前，他就伸出他的手，他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 Alright， 他说你原谅我。哦，军人哦，德军呢，你会怎么样？一个毒打你家人，你会怎么样？他的妹妹死在集中营， OK， 我要报仇，十年不晚， right？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right？ Corrie ten Boom 那个时候他卡住，那边卡住，他 cried out， 他就向神哭泣，喊求神帮助。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在他心里面就动工，他说圣灵告诉他原谅他，原谅他，然后去爱他，去爱他。圣灵就进来了。所以他就抓住那个军人的手，他说我原谅你。Now, with all my heart, I forgi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我全心全意的来原谅你。不过他接下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当然会哭。Corrie ten Boom 那就回想，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哭，为什么会哭呢？他说我从来没有办法感受到，原来上帝的爱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丰富。他说那个时候终于感受到了，哇，就哭。他哭不是因为妹妹的事情而已，他哭是因为上帝的爱不断的充满他的心，他太丰富了。他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抵挡羞辱基督的人，占你便宜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可能你的家人的时候，求主那个时候教你怎么样为他们代求。一面代求，上帝会软化你的心，使你谦卑下来。 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祷告，不认罪悔改，不求神赦免，也不为罪人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当你在新的一年，你把一个不信的人、抵挡基督的人、抗拒神的人、心刚硬的人带到基督面前，他认罪悔改，哦，那个是很大的福气，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不是健康可以买到的。所以我多么的盼望，我的祷告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无论是教会或者是你跟我，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为基督受苦，并且传福音的时候受苦，吃一点亏，但是却为自己祷告，为自己认罪祷告，同时为罪人代求的那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就是，第一，你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相信神会审判，他一定会，如果那个人不悔改，上帝一定会审判。第二，我们要谨记神的教导，第一，为自己代求祷告为自己祷告，使你顺服在神的引导之中。第二，为自己的刚硬的心、骄傲的心求神赦免，并且认罪，求神不断的让你悔改。第三，为对方罪人祷告。你的家中一定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你的同事也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很多。如果你不为你的同事祷告，我告诉你，你们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不为你的同事祷告，你只会玩 politics， 你只会搞政治游戏，在公司里面。哦，好多年前我是这样的人，我在公司里面，我忘记了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搞 politics， 因为有人拿了我的应该得到的一些奖励，哦，我就开始玩 politics， 我开始恨那个人，哦，好多年前，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基督徒，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为自己祷告，从来没有想到，后来上帝提醒我，啊，我后来我就认罪悔改。为自己祷告顺服，你拿不到那个 credit is ok, leave it to God， 由上帝引导你。第二，为自己的刚硬的心、骄傲的心、每天不服的心祷告，求神赦免认罪。第三，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第三，为对方祷告。哦，所以我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在那间公司，我离开那间公司的之前，我就向这些我所不爱的人、曾经恨的人，我先跟他们传过福音，我才离开。感谢上帝。所以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当中有一些人去到其他教会，我为他们感谢上帝。当中有一个传了福音之后，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是没有。我离开，他也离开。他离开了，他去做和尚。哎，真的，我来做牧师了。哎，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在新的一年，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说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话呢？耶稣来，我们一起读好吗？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一二三。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里耶稣说这个是有福的人呢？因为这第一，首先我们要记住哦，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第一，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为你的缘故，为我的缘故，他为也是为义受苦。第二，因为信主的人，这是唯有信主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你有圣灵，我有圣灵，我有上帝的话语，你有上帝的话语，这是唯有信主的人能够做的事情。哦，我们能够有圣灵，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的仆人，这是有福的人，信徒们。第三，我们要记住哦，我们将来会领受大赏赐，有福的人。所以朋友们、同学们、弟兄姐妹、学生们，学生们，尤其是学生们，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我相信最近中学里面，尤其在中学、大学，有很多 school bullies。如果有人欺负你，你除了要告诉老师以外，你同时要为自己祷告。 要为对方祷告，因为那个同学真的也需要耶稣基督。你要为自己祷告，你不要采取怒气去打他，为自己祷告，为他祷告，神很奇妙会动工。Alright?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第二，如果你是夫妻的话，夫妻也有信跟不信的，你要为你的不信的配偶祷告。记住哦，你为他祷告，同时在提醒自己，你其实也不是个好到哪里的一个人。为自己祷告，为对方祷告。第三，为同事祷告。Alright? 为同事祷告，为自己祷告。Alright? 然后求神使你成为一个能够见证，为主做见证的那个人。说为义遭受批迫害，不等于说你要献上你的生命，不一定。不是每个人要献上生命的，记住哦。你只不过是要吃一点亏，为了福音的缘故吃一点点的亏，上帝会报答的。信徒跟家人之间，信徒跟家人之间，我们家中有还有很多不信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看起来真的很不可爱的，为他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你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觉得很难，真的做这件事情很难，当然很难。但是我们有圣灵，有上帝的话语。记住，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马上做得到的，所以要每天亲近上帝。我们就好像小孩子，你有看过小孩子打棒球吗？小孩子打棒球，球投过来，他要不是打不到，就算打到了是没有力的，对吗？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孩子的父母亲，你会做什么？你是他的父亲，你会做什么？你会拿那个球棒打他吗？不会。他打不到，你就会鼓励他。他打到了有力了，要打出去，虽然没有力，但是打歪了，他说 ：“Good son, you are doing good job。”我们的天父在做这样事情。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他会不断的扶着你的手，球来了，他教你怎么打出去。你会越打越有力，但是力气不是你的，力气是从圣灵来的。我们的天父每天教我们怎么样打棒球，我们会越打越准，越打越有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基督还没有完全来审判这世界以前，我们的身份是为主什么的义受苦的人，吃亏，传福音，做见证。你是可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可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自己说什么？你们应当欢喜快乐。真的。如果明天我给你200万，跟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你要哪一个？我会拿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满足喜乐，没有人可以跟你拿走。你有200万，后天可能就不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你祈求健康富足的时候，如果上帝给你，感谢上帝；上帝没有给你，也感谢上帝。然后盼望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能够为义吃亏受苦的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慈爱、恩典临到你们的生命的人。Amen。 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丑陋的人，很可怕的人，是一个充满的邪恶的人，那主你却爱我们到底。你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的圣灵也引导，你的圣灵也充满，你的圣灵也催逼，你圣灵也安慰，你圣灵也提醒，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而你的话语会不断的来建立我们。神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感谢主，你却如此爱我们。主啊，你就苏醒我们众人的灵魂，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愿意在面对人抵挡你的时候，轻看你的时候，甚至是在羞辱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也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为自己祷告，认罪祷告，也为罪人祷告，代求的回应。我们感谢主，今天 你召集我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把时间交给。